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的课程是谈到教会的敬拜方面的事情，教会的敬拜。那么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拿到讲义，如果没有的话，在后面有讲义。首先我们大概讲一下敬拜的目的，还有敬拜的态度，然后我们会谈到这个历史上这敬拜仪式的发展，以及各式各样的敬拜的形式，然后最后我们会谈到说，敬拜方面，很多方面我们自己所采取的态度，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做法。当然这个关于教会的敬拜呢，还有下一礼拜还会再讲一次，是特别会提到音乐方面啊，包括诗班我们唱的诗歌这方面，因为敬拜里面音乐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今天不可能全部讲完。那么首先谈到敬拜的目的啊跟态度。所谓教会的这个 worship， 英文叫 worship， 敬拜的意思，最主要的敬拜其实就是为了颂赞神、感谢神。所以敬拜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信徒我们建立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亲近神，你也可以这么讲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来敬拜神，一方面是我们建立跟神的关系，所以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当然在很多的教会，尤其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时候，你问你的儿子女儿，你礼拜天有些人，尤其青少年，很多孩子很喜欢急着要去教会，教会干嘛啊？我要去看 Sandy 啊，我的好朋友。所以到最后去教会是看朋友的啊，所以所有朋友都看了，就没看到上帝。这是非常容易，尤其在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哈，不知不觉的就说去教会是为了看人呢，还是看神呢？这个有点常常会这个目的上有时候会搞错了。其实敬拜神的目的在教会里面，其实为的是借着感恩颂赞，那也是亲近神。所以亲近神的时候，有时候也包括祷告啦，包括向神倾心吐意啦之类的事情哈。那么这整个来讲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这个是一个敬拜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待会我们会提到，还有包括下一次谈到的音乐里面，其实在近代的这个所谓的教会的敬拜里面，有的时候这个重心方向的转移或者说偏差，就变成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聚完会以后，如果说教会发个评估表，通常教会如果发个评估表评估我们的崇拜敬拜怎么样啊，他们都问说你参加崇拜以后你觉得怎么样啊，那有些人说很满意，觉得哦好感动，又觉得哦怎么样，其实都讲了我们自己的感觉。有时候其实这种的调查的时候，其实就知道有时候这个方向有点偏差了哈。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的崇拜里面会变成说参加的人很享受，而忽略到神是不是享受我们的敬拜啊，这也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谈到敬拜的心态的时候，这具体的谈到这种经文不是太多，但是有，譬如说约翰福音第四章，你记得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谈到最后的时候，那撒玛利亚妇人提出一个当时很有争议性的问题，因为他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不一样的，他们曾经有他们自己的圣殿，在一座山，在示剑的附近叫基利心山上一个圣殿，就会被犹太人把它毁掉了，造成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冲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对耶稣说，哦，你们犹太人说要敬拜神要到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要在这个山上基利心山上，那到底我要到哪里敬拜神呢？耶稣的回答说，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所以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座山，不在乎哪一座山，不在乎哪一个殿，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中文这样翻译的，其实那个中文的诚实那个字呢，英文是翻译成 truth， 是真理，不是诚实而已，也不是心诚就好了， 真正说来敬拜神，一个是用心灵，一个是按着真理来敬拜神。从心灵是提到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神的必须用心灵来敬拜他，所以在耶稣那边就特别提到神是灵，因此敬拜的时候是用人的灵跟神的灵彼此有共鸣，彼此有回应，所以用心灵来敬拜神是在乎内心，不在乎外面的仪式，不在乎什么地方，所以不在乎这个山，不在乎那个山，不在乎这个殿或那个殿，不在乎这个教堂或那个教堂。所以严格说起来，敬拜神一定要在一个教堂里吗？不一定。一定要什么样的教堂吗？不一定。所以等一下我们提到说敬拜仪式的改变的时候，从中古世纪一直到现在，那么有的教会的敬拜的里面，他们教堂的那个构造是非常崇高的，会让人感到哦敬畏啊。那有的教堂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包括仓库啊，有些人在家庭里聚会了，那么场地、地方、场所跟你的敬拜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不过从耶稣的观点来说，不重要。不在乎这个山，不在乎那个山，不在乎这个殿，不在乎那个殿，不在乎在一个高耸入云的哥德式的大教堂，或者只是在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人家里的客厅，因为敬拜是用心灵敬拜的。第二个是谈到真理，用真理来敬拜，就是说按照神的神的心意，所谓圣经中各式各样教导关于真理的事情的，用按照真理来敬拜神。因为你不按着真理敬拜神的时候，不管你自己个人怎么去享受，神不悦纳，神不悦纳我们的敬拜啊。所以这个东西来讲，是一个心灵跟真理这两方面，一个是比较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心灵是一个主观的，我觉得我用心来敬拜，别人不能说好或不好，对。但是真理却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有个客观性。那么这是耶稣谈到敬拜的时候提到的事情。另外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提到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他下面就说了，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个侍奉那个中文哈，在英文的圣经大概一半一半，有的翻译成 worship， 叫 NIV 的圣经有些翻译成 worship， 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成 service。那我们的侍奉那个字是比较接近英文的 service， 但是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成 worship， 因为那个字的希腊文本身是可以翻译成 worship， 因为 worship 这个字的希腊文有三个字，那其中有一个字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用那个字。所以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用这样子的全人的生命来敬拜神，来侍奉神的时候，这种的敬拜，这种的侍奉是合神心意的。这个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敬拜不但出于内心，而且必须是全人的。全人的就是说，不是我唱的歌而已，不是我嘴巴在一个祷告而已，而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我在教堂里的这一两个小时在敬拜神，事实上我每天24小时，我每个礼拜的7天的生活是我整个敬拜的一部分。如果我礼拜天以外的其他的生活，以及在教堂里的这几个小时以外我所有的生活，不是一个完全讨神喜悦的话，我整个的敬拜会被神弃绝，会被神拒绝接受这个东西。所以保罗提醒就是说，真正的敬拜是一个活祭式的敬拜，也就是说你整个的生活。那么礼拜天你在这里唱诗祷告敬拜，这一切只不过是把你24小时，把你一个礼拜7天所有的生活浓缩在这个小时当中一个具体的表达而已啊，表达而已。所以这两个如果一脱节的话呢，就不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一个敬拜。在先知书里面像这样的经文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像先知以赛亚书里面，他一开头他就曾经提到说，神他拒绝这些犹太人向他的献祭，他说你们守筵束会。什么叫筵束会？犹太人守筵束会，就今天基督教里面叫做培灵会这种之类的，他们有一个节期的，到一个节期就守一个筵束会，还有禁食。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说，我厌烦你们的筵束会，我厌烦你们的禁食，你们不要献祭，我不需要你的牛羊，因为你们一说满手血腥， 然后呢，你们对你们的同胞，对同样的犹太人呢，欺压他们，所以那些孤儿寡妇的那种抱怨的声音我都听见，但是你们一方面欺压孤儿寡妇，一方面又到圣殿来献祭唱诗赞美，他说我厌烦你们的祭物。所以表示说你在圣殿或者说在教会之外的生活，这一切会决定你在这段时间所献上的敬拜是不是蒙神悦纳。如果你平常的生活是不蒙悦纳的，你这个不可能取代那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全人的奉献，全人的敬拜，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前几天听到一个故事，我觉得是一个蛮贴切的，能够了解神怎么看这件事情。他那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香港，有一个寡妇，那他从小抚养他一个儿子他的儿子长大了以后呢，自立的成家了以后，也好像很孝顺那个儿子每个礼拜天会来看他的妈妈虽然他们分开住不然来看他妈妈，每次都送一些他妈妈爱吃的东西，他妈妈最爱吃巧克力糖，所以这个儿子每个礼拜天就会送一盒巧克力糖都是他喜欢的牌子，他喜欢的口味，每个礼拜都送这个他妈妈就很高兴碰到跟左右邻居都说哎呀我儿子好孝顺每个礼拜都给我来看我都给我送糖吃怎么怎么的。有一次在这个他儿子还没有来的前几天他有朋友去看他的时候就跟他讲他说到底儿子在外面做什么吗我儿子跟我讲他外面做什么做什么有个正当职业他钱赚了很多所以他生活很好很有钱然后就他每个礼拜都会来看我买这些东西买这些东西。他的朋友就跟他说了其实你不知道你儿子在外面是混黑道的黑社会的他赚的钱都是非法的他做很多坏事这妈妈都不相信了不会乱讲我儿子很乖很聪明那个朋友就拿出很多证据意思大概我不知道了是报纸上的消息或什么什么东西就是拿给他看这是你儿子看完以后他才真正知道他儿子不像他想象那样子的就是说他赚的钱是不正经的事情好了隔一两天儿子又来了又是拿了巧克力糖了那以前每次儿子来送巧克力糖这么好高兴儿子好孝顺好兴奋那天儿子送巧克力糖了这妈妈心如刀割他知道儿子平常在做什么可是呢送糖所以他那天呢妈妈就把这个糖一丢就丢到垃圾桶儿子当然很惊讶了妈怎么了这妈妈就很生气跟他讲你做了外面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他用这个比方一个牧师在讲这个比方就提到其实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的嘛好像你这个妈妈一样对不对你儿子看起来很孝顺送糖可是当你的儿子在外面为非作歹声名狼藉的时候你这个妈妈会快乐吗不会你会觉得是羞辱你会觉得是伪装的你做这些事情然后用这一盒糖就讨我欢心吗一样今天如果一个信徒我们在外面的生活不能够见证主的荣耀我们只是礼拜天唱诗荣耀赞美神奉献金钱你说神对我们有什么感觉他就好像要把那个巧克力糖丢到垃圾桶一样把你的金钱奉献把你的一切东西通通丢到垃圾桶所以这是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很清楚的教导就是说你礼拜天在教堂里的那短短的时间的敬拜只能代表你平常生活所献上的见证如果这个是完全背离神的话那么你礼拜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也不蒙悦纳神的原则很清楚那个只是一个象征性代表你日常的生活如果你日常生活一切都按着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然后这个时候你献上的祭物就蒙悦纳所以你礼拜天的这个敬拜在某种的时间之内范围之内有某种的形式并不是这个不需要或者说不好就好像很多的形式跟内涵的一样就像说婚礼婚礼本身没有什么如果没有真正的爱情为基础婚礼没有什么没有价值但如果有真正的爱情为基础一个美好的庄严的欢乐的婚礼是很有象征性意义的值得怀念的值得回忆的而且是很美的所以并不是因此仪式统统不要了敬拜的仪式也都不要了不 只是它的内涵取决于它的价值。你没有那个内涵，所有的形式再庄严的，再有感动的，再觉得舒服的，通通归于无有。所以这个是一个谈到教会中的敬拜的时候，在这个目的上，在心态上，我们必须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免得我们整个的方向都搞错了。好，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包括教会历史的发展，以及包括现在的各种敬拜的形态。首先我们谈到初期教会他们的敬拜的仪式是怎么样的发展的。初期的教会的敬拜仪式当然跟过去犹太人从有圣殿的时候开始，到没有圣殿变成会堂，然后到初期教会，这个东西是有点关系的哈。不过严格说起来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在犹太人当他们有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谓以色列人的敬拜，其实严格说起来他们的敬拜跟我们今天的敬拜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在犹太人的圣殿当中，所有的敬拜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献祭。献祭，不管是赎罪祭、赎愆祭、这个祭那个祭，在献祭的过程是整个最重要的。不过的确在历代志上25章特别明确的有提到说大卫设立的诗班。所以下一次谈到教会敬拜中的音乐侍奉的时候，我相信师母会更详细的谈到这个音乐侍奉的根据是来自于圣殿中的这个利未人的诗班啊，利未人的诗班。那么当时利未人的子孙里面有好几个，什么亚撒的子孙、耶杜顿什么，这些在诗篇里面你常常会提到，诗题里面有时候会提到说，这是根据亚撒的子孙所做的等等，这些名字都是当时大卫在世的时候的诗班的班长、诗班指挥啊。所以在圣殿中是有音乐的侍奉，有献祭，不过不太像现在我们教会的聚会里面有唱诗、有讲道之类，在圣殿中从来没有讲道的，圣殿中从来没有讲道的啊。那主要是献祭，献祭的时候祭司办理献祭的事情。那大卫那时候的诗班做什么用呢？我相信他们的诗班一方面就是国家的一些重要的宗教仪式的时候，诗班会有一些献祭的时候的一些献诗等等。那么所以在旧约中的诗班的角色很明确的是有，但是诗班的做什么的不太清楚。平常是不是普通人献祭的时候，诗班会不会也是一献祭然后诗班就唱一首歌？大概不会这样子的。那圣经中诗班少数几次的一个作为是，有一次约沙法王去打仗的时候，然后敌军很多，显然不知道怎么打了，他们就祷告神说没问题，交在我手上，我会让你们得胜。所以呢他就叫诗班呢站在军队前面，所以打仗出兵的时候不是军人在前面，是一队的祭司利未人穿着以弗德唱诗，这个诗班大概还包括乐队吧，用吹拔了打拔啦、吹笙啊什么东西，然后向敌军去打仗。你怎么打仗呢？就他们根本没准备打仗，就走过去，结果呢敌人就自己打了稀里哗啦的，所以他们也没出兵，没不必一刀一兵的，最后就去收拾战利品就好了。所以那时候诗班在前面啊，这个不像今天，今天当然有时候军队游行有一个鼓号乐队在前面啊，这个大概是学习约沙法王的时候的做法，不过那是凯旋归国他们跟公公这样。所以那时候是少数几次诗班在做什么，有提到的哈。所以在圣殿中的敬拜啊，跟今天是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后来犹大国灭亡了以后，就变成会堂。会堂就是说没有圣殿了，那犹太人散居在各地，他们就开始有今天的会堂制度，好像教堂一样。他们严格上说起来是每10家人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啊，他们有会堂。那会堂中的聚拜的方式呢，就跟今天早上我们讲到提到。在安提阿他们讲到一样啊，先读除了前面的祷告以外唱几首诗歌，就是读摩西的律法书，再读所谓的先知书，就广义的先知书，就从历史书所有旧约部分的，然后就有一段圣经的讲解，那讲解完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有颂赞祷告结束的。所以这个形式是非常像我们今天教会的方式。所以初期教会的聚会方式基本上是延续着会堂中的聚会方式，成为初期教会的方式。只是初期教会呢没有会堂，他们在家庭聚会，地点转换了而已。否则的话呢，其实初期教会里面的敬拜可能跟犹太人会堂的聚会比较相似，但是比较有弹性，比较有弹性。而且圣经上几乎没有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聚会的什么方式， 很少有非常明确的描述，稍微有提到了一些，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当保罗提到说有教会有的时候讲方言啊、翻译啊等等的时候，所以他在那边约略的提到说，所以您在聚会的时候，或有诗歌，或有方言，或翻方言，或有启示，或有先知的话语等等，他就或有就提到说有这些东西，但他并没有提出个次序，说先唱诗，再做什么，再做什么，再做什么，所以这个程序，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初期教会怎么做的。只提到了一些内涵，所以保罗所提到的有诗歌，当然那时候有人说方言，翻方言，这个说如果有，他说必须要有人翻，没有人翻就不要说，啊，然后有做先知讲道，就传讲信息，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大概有这些内容啊，包括诗歌、祷告、讲道，而且很明显的从保罗的书信来看，在初期教会的敬拜里面，他叫做做先知讲道，就是传神的话语是整个崇拜当中一个关键性的最重要的部分，啊，在初期教会是如此，在犹太人的会堂也是一样，啊，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会堂的聚会，那段的讲解是他整个聚会当中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是在传讲神的话语。犹太人的会堂，那基督教的教会从初期以来一直到现在两千年来，神的话语讲解的部分、讲道的部分，也是在整个崇拜当中的中心。所以待会我们会多讲一点这个。但是一直到近代这一二十年以来，因为灵恩运动，因为教会聚会的方式的改变等等，现在有一些的聚会是换过来以音乐为主，信息变成次要地位，这是两千年以来第一次有这种的状况哈。所以这个跟两千年来从教会的发展以及圣经上所有的教训来讲，是方向上是不一样的。好，这是初级教会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教会现代的这个敬拜方式也有些演变，譬如从中古世纪开始，就是今天叫做天主教他们的崇拜方式，还有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的聚会的方式，那基督教聚会方式到现代又有一些敬拜的发展，我稍微说明一下。首先谈到天主教，天主教一直到今天他们的聚会方式跟这一千多年以来基本上天主教的聚会方式变化不大的，变化不大。那么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聚会的方式呢有很多规矩的，很多规矩。说实在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天主教堂的聚会从头到尾的，我没有参加过从头到尾，我可能有片段的部分观察过看一看。那普通如果你有机会去参加一次的话，你就发现他们规矩很多的，如果你不懂规矩的话，你得看看旁边的人什么叫站，什么叫跪，什么叫哦，很多规矩的。所以那个是他们很熟悉的人，他很知道，哎，该站了该站了，哎，要跪下来跪下来，哎，做什么，哎，做什么，所以很多动作的，不是像我们蛮自由的。所以天主教的仪式很多，那么还有他们的服装啊，所以有的神父或者是主教或者枢机主教来的时候，那他们通常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主教或者谁带着一些人都从后面这样走进来的，所以会众坐在这里，他从后面上台然后开始一些仪式之类的，那他们的服装是很正式的，所以很重视所谓的崇拜的气氛，蛮庄严的。那等一下会提到基督教的敬拜仪式来讲就比较自由，那自由的代价就是比较不够庄严，那天主教聚会是很严肃很庄严，所以有些人他从小在一种比较这种形式的聚会长大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会蛮怀念这种方式的啊。等一下我会提到基督教里面的一个差别。另外，如果你天主教的聚会，你知道他们常常是望弥撒，弥撒，什么望弥撒呢？望弥撒那个弥撒其实就是圣餐礼拜，所以他们其实每个礼拜大部分的聚会都是圣餐礼拜，所以每次望弥撒一定擘饼，一定是擘饼。那么因为是望弥撒。即使有一点有的时候要传讲信息的话呢，因为是圣餐礼拜，你的信息一定跟圣餐的关系蛮有关系的啊，所以因此天主教的聚会是以望弥撒为主，他们一般的真理的教导也就比较不是全面性的。像我们基督教的聚会里面来说，讲道的部分你可以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你在圣餐里面大概不至于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吧，因为圣餐礼的时候你总是想到耶稣基督圣餐的受死啊什么，你的信息大概跟这个圣餐总是有关系的啊。 所以因此他们的这个真理的教导方面呢，在弥撒的里面他的信息是比较狭窄的啊，你不会在圣餐里面讲到什么撒母耳记上啊，大卫打死歌利亚了，你跟圣餐什么关系啊？对，所以像那些东西他要放在别的地方去讲，但不是在弥撒。那如果有些人天主教徒只参加弥撒什么都不参加的话，那另外其他时间所要讲的部分他就通通没有了。就这是为什么天主教徒一般来讲在教堂里面的真理的教导是比较狭窄很少。那么同时在基于过去1000多年来的传统，他们不鼓励你读圣经的，所以不鼓励读圣经，圣经教会里面没有多这方面的教导，所以一般而言天主教对真理的全面性的认识是相当相当肤浅啊，所以变成很多是挂名的天主教徒这整个的传统是有关系的啊。那久而久之当他的信仰放弃了以后，他们在很多的道德生活行为上跟圣经上的抵触就是很自然。那抵触也可以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圣经上教导什么，或者说我知道那我管你的啊，这种心理之类的。那所以现在在天主教的环境里，那因为我们所住的这个 New England 地区2/3 65%的人是天主教徒，所以这边选出来的众议员参议员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不管是真的不是真的。最近梵蒂冈教皇那边下了一道命令啊，是命令也好或者是一个意思，就是说谁不赞成谁赞成堕胎的不准他领圣餐。哇，这是个问题了。那现在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候选人 John Kerry 是赞成堕胎的，所以报上马上就说 John Kerry 可以领圣餐吗？那 Boston 的枢机主教就说了根据梵蒂冈的意思他是不可以的，他不能领圣餐，那问题可就大了。哎，可是他去 Boston 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里面的主教说我们领圣餐我们从来不问他同意不同意堕胎啊，不会说你要吃这个饼子你同意堕胎吗？同意不准吃。所以他意思说 John Kerry 你不必问，我也不你不必说我也不会问你的，来吃吧。所以你看梵蒂冈下个命令的话，这个 Boston 那个教堂的主教或者说那个神父还可以不理梵蒂冈。哎，天主教世界里这种事情是很多的。那当然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哈，在天主教的世界里面就是教会官方的一个观念，但是信徒不一定接受。所以梵蒂冈的正式的官方立场是禁止堕胎，不过美国天主教徒堕胎的比例绝对不会比非天主教徒少，可能还比他多的。所以教皇说一套我才不理你呢。那同性恋梵蒂冈的态度也是很坚定的，可是你坚定是很坚定，天主教徒里面赞成同性恋的人可能很多，所以诸如此类的，这跟他整个的这个除了教会结构以外，主要是他们对于真理的教导以及信徒自己对于圣经对真理的认识都有问题的。一直到近代天主教才开始比较鼓励信徒说你可以读圣经了，以前是禁止信徒读圣经的，这才是妙的。禁止你读圣经，为什么禁止我读？你会读错，所以我说了就算，就说我解释我说了就算了，你不必自己去读了，我告诉你，你自己去读，阅读读出一些跟我不一样的观念，所以不准你读，不准读，不准查圣经啊。于是一切都是由主教跟神父教导你啊。那现在才开始说啊，你们可以读啊，鼓励去读。所以这是他整个的敬拜来讲呢，也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们的整个的弥撒里面讲道的部分不是他的重心，即使要讲道也都是以弥撒，因为以圣餐礼拜为主的讲道。那么另外呢，在所有的圣礼包括逛弥撒的时候，一定只有神职人员可以主领这个弥撒典礼，就是换来说只有神父主教才可以，修女不可以，平信徒不可以。那所以在很多的地方是没有神父的地方呢，他们就没有弥撒了。所以有些像拉丁美洲很多地方印第安人的部落理论上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可能只能一个月去一次，一个神父去那边1-2小时的望弥撒，然后就村民就来了。那除此以外他们就在聚在一起的话呢，因为没有神父因为没有主教，所以没有人可以主持弥撒典礼，也没有人可以讲道，他们就这样。所以他们是坚持只有神职人员 那神职人员当经过特殊的训练，经过特殊的这个案例的过程的才可以，这是他们一项的规矩。所以到了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跟天主教一分裂的时候，那时候就想要采取一个叫做回归正轨的做法。那回归正轨的做法里面，原则上就第一个就是打破这个所谓的神职人员跟平信徒这个界限。所以那时候在马丁路德就提出一个，我们曾经讲过彼得后书里面所提到的，所有的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不分你是神职人员或平信徒的，没有这样切分的，都在神的面前算是祭司。因此理论上人人都可以所谓的主持各种的圣礼。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也打破一些其他的传统，聚会的仪式也希望比较简化一点啊，不是那么多的仪式，服装上也变得比较简单一点。但是说是这样说，到今天你来看基督教的各教派的话呢，差异度很大的，差异度很大的。那么在教会传统上，有时候用这样的说法叫做 High Church 跟 Low Church。 High Church 叫做高教派，高教派的话就是说把宗教仪式这方面弄得很严肃的，看得很崇高的，外面的形式看得很重要，叫做 High Church。 那典型的代表就是圣公会，英国圣公会，他们的服装跟天主教几乎是一样的，聚会的仪式也非常像的。但是当然不同在哪里呢？英国圣公会的聚会不都是望弥撒的，它有一般我们基督教的崇拜的仪式有讲到的，所以他们的圣餐礼跟做礼拜是分开来的，这跟基督教是一样的，只是服装上、音乐上，还有教会里面的装饰、教堂的建筑物都非常跟天主教很像。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